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十二课，我们会谈一个题目，叫做建立有助教会成长的事工。在前几课啊，我们已经谈过了一些教会当中主要的事工，包括了布道、出信栽培、深入的栽培、领袖训练，还有教会的崇拜等等。那除了这些主要的事工之外呢，教会还应当发展一些辅助的事工，帮助教会的发展和成长。当然，每发展一项事工啊，都需要人力物力，因此呢，教会在发展一项新的事工之前，就要考虑清楚了，这项事工对教会的发展有多大的帮助呢？那我们有没有人力物力去发展呢？所以不要认为别人有的我们教会就要有。好的事工啊，不一定马上就开始，可以等到教会有需要有人才再上马也不晚呢。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教会希望开始一个唱诗班，但是假如教会现在没有音乐的人才，没人懂得带领，那么我们就要暂时先放一放了。我们好好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哎，当神为我们预备了人才之后呢，我们觉得唱诗班对教会的发展有帮助，也没有什么阻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这项事工了。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列举一些对教会成长有帮助的事工。我想再强调一下哈，这些事工要等到适当的时机，等到神为我们开路才开始，千万不要跑到神的前面去。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个事工呢，就是儿童事工。儿童事工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事工，如果儿童事工做得好呢，不仅可以从小培养下一代的信徒，而且呢，还可以借着儿童事工帮助整个的教会发展呢。那我们先看看现在教会当中儿童事工存在的一些普遍的问题好不好？那有些教会呢，干脆就没有儿童事工，但却有很多的小朋友，那在大人崇拜的时候，这些小朋友没人管，那就在外面玩，我们说是在外面放羊一样哈，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有些呢，在教会里虽然有儿童事工，但是呢，只是属于看孩子，那找一些大人在崇拜的时候呢，把这些孩子看住，不要到处乱跑，但是呢，又没有教导，这也非常的可惜。我们再看啊，西方信徒啊，他们下一代不再参加教会了，其实中国教会也开始有这样的苗头，我觉得呢，跟我们没有重视儿童事工，没有好好的管好这些孩子，教导这些孩子是大有关系的。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讲到教导啊，意思是说孩童他们不懂得分辨是非，如果你不教他呢，他就会受到社会的影响，那等你发现了问题再去教啊，那可能已经晚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要教导孩童，也就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要去教导他。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教导呢，其实主要是父母的责任。那父母呢，应当好好的教导儿女，特别是父母都是基督徒呢，我们应当把孩子啊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从小来认识主。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呢，只是辅助性的教导。作为父母啊，不能够把教导的责任完全推给教会的主日学。如果你在家里边不教导，孩子在家里边也没有好榜样的话，主日学的老师再努力，成效也不会太大。所以呢，在这里我劝勉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的，当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千万的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呢，已经非常的败坏，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呢却习以为常了。特别是对小朋友影响也非常大，那个电视里边每天都播放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小朋友呢从小耳熏目染，哎呀，对他们影响非常大。这个时候作为教会，作为父母呢，我们就一定要教导小朋友去走当行的道，也就是要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要走和圣经教训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教呢，如果教会不教呢，小朋友很可能会走偏了路呢。讲讲我的见证好不好？我的小时候虽然没有儿童主日学，但是呢，父母从小就教导我，神爱世人，神创造天地。那我在学校里边呢，所学的却是进化论。那我在幼小的心灵里也感到矛盾，那到底父母说的对呢，还是学校说的对呢？但是感谢神呢，今天我可以持守信仰，可以侍奉神，这都是神的怜悯，也与父母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小教导孩童，让他走当行的路，那么他到老也不会偏离的。儿童时期所受的教导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好，现在我们思想一下，怎么样来发展主日学的事工呢？第一点呢，要挑选好的老师。教导儿童需要非常特别的恩赐，不是一般信徒可以承担的。最好呢，是请那些有幼儿教育经验的老师，训练他们成为主日学的老师。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找那些对小朋友有负担、有爱心，小朋友又愿意跟从的那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来学习带领。那除了老师之外啊，我们还需要一些辅助的老师在一旁帮忙。我们说一个主日学的班里边呢，最少有两个老师，那么一个呢是主要负责教导的老师，而另一位呢则在旁边负责帮助照顾小朋友。主要的负责老师要经过训练，而辅助的老师呢可以由小朋友的父母来担任。好，现在呢我们来谈谈主日学教材和课程的内容。主日学的老师很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首先是教材的内容，虽然我们教导的是小朋友，但是圣经的信息却不能改变。很可惜啊，在海外可以买到的主日学的教材当中，大部分都把圣经的信息给改变了，只教导小朋友做人的道理、道德的规范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道理呢。很多主日学的教材都以旧约圣经中的故事为主，但是我们要想清楚， 这些故事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若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那怎么样教导小朋友呢？只是把故事讲出来，了解故事的内容，却不明白故事背后的意义，那对小朋友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我们在预备教材的时候，要想清楚一件事，我们要教导小朋友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那这个主题是不是经文的重点呢？是不是圣经当中重要的信息呢？盼望我们在教导小朋友的时候，要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来教导小朋友。我们不能像教大人那样教导小朋友，因为呢，他们的专注力很差，所以呢，应当需要很多辅助的工具啊。比如说啊，可以找来一些食物来讲道理。好像如果我们讲到罪呢，就可以找来一块非常脏的布，然后问小朋友，这块布脏不脏啊？谁愿意用这块布擦脸呢？当然没有小朋友愿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小朋友，我们就好像这块脏布一样，浑身上下都是罪，当然神不喜欢了。然后我们可以用水把布洗干净，再给小朋友看，然后问他们，这块布现在干不干净啊？然后就向他们解释，主耶稣就是这样洗净了我们身上的罪。我们讲圣经故事，也可以找来一些道具，比如说一些小娃娃，一些适合的玩具等等，来配合讲故事，那会有更好的效果。好，我们看看一个典型的主日学的聚会。昨天晚上呢，我就问我的女儿，你们的主日学是怎么样办的呢？那她就把他们主日学的情况告诉我。那现在呢，我告诉你的呢，就是我的女儿迪亚她小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先请小朋友跟成人一起呢参加崇拜，一起唱诗歌。有些教会啊，在崇拜当中呢有一段儿童的时间，用小朋友可以明白的语言给小朋友讲五分钟的信息。当然了，这些信息不仅是给小朋友讲的，也是给大人讲的。然后呢，小朋友可以到另外一个房间有自己的活动。那在这个自己的活动当中啊，就可以先选几首儿童诗歌，这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大家呢，如果熟悉这些诗歌，可以唱得很投入。然后就是讲圣经故事的时间，把圣经里边的信息通过故事的形式讲给他们听，但是呢不要太长，因为太长了小朋友没有耐性啊。这些信息呢要清晰，要有内容，那时间长了呢，就可以将圣经里边很多很重要的道理讲给小朋友听了。在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安排手工或者叫做劳作，让小朋友画画啊，涂颜色啊等等。那么这些劳作的内容呢，要跟刚才所讲的圣经故事有关。在海外呢，就有一些书，他们已经把这些劳作印好了，那么就可以发给小朋友。但是如果没有呢，我们就要发挥自己的创意来自己制作了。当然还可以请小朋友背诵金句，也就是把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圣经选出来，然后请他们背诵。当然背诵之前呢，也要解释给小朋友听这句圣经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背诵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刚才我跟我的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圣经，现在还可以记得呢。 最后呢，别忘了给小朋友一些奖励啊，因为呢，这些小朋友他们非常的努力，如果你奖赏他们呢，他们会下次更加努力了。最后就是为小朋友预备一些小食物啊，这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学习圣经，最后呢，有一些小食物可以欣赏，那么小朋友呢，就会觉得主日学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非常享受的时间。那下一次呢，他们会主动的要求，到礼拜天了，我们要去上主日学了。这时候，如果成人的崇拜还没有完呢，也可以带小朋友做一些游戏，让小朋友呢，通过这些游戏，也可以学习一些圣经的道理呢。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谈谈儿童主日学的安排和管理。儿童主日学应当找一位老师啊，作为主要负责的老师，然后呢，带领其他的老师一起计划安排主日学的课程。那我们可以把儿童主日学呢，最少分成三个班，一个呢就是幼儿班，适合学龄前的儿童。一个是初小班，那适合一至四年级的小朋友。那一个是高小班，就适合五至六年级的小朋友。小朋友从幼儿园开始，那么等他上小学了就可以升班了，那等他到了五年级六年级又可以升班了。那么这样小朋友呢，在不同的班级所学的内容也可以不同，那么教学的方法呢也可以不同。总之呢，就是让小朋友在教会里边能够用他们明白的方式来学习圣经的道理，对他们将来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说主日学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现在要分班，所以呢教会要动员多一点的信徒来参与，以减轻主要负责老师的负担。同时啊，我们要对主日学的老师所做的贡献呢表示欣赏。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道啊，那刚好呢是年尾的时间，那间教会呢就请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站起来，然后呢大家一起为他们鼓掌，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欣赏。教会也别忘了对主日学老师的栽培，他们因为儿童工作，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很多的时候呢不能够参加主日崇拜，所以呢最好啊让他们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像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参加崇拜。如果他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呢，教会也应当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好了，谈完了儿童主日学的事工，现在再简单谈谈少年事工。儿童进入中学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能再把他们当作小朋友看待了。教会可以为他们组织少年事工。少年人的特点是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成年人来看待，但是啊，他们的思想又不够独立，他们呢不希望被孤立起来，希望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被看待。所以呢，如果把少年人组织在一起，那就非常重要了，这样呢他们就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在他们的同学当中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在教会里边呢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鼓励。少年人也是反叛的时期，不能够强迫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他们的同龄人去影响他们。所以呢，教会为他们选择导师的时候呢，应当考虑那些20到30岁信仰比较成熟的年轻人，那他们自己刚刚经过少年时代，是少年人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也很遗憾的意识到，很多基督教的家庭的孩子啊，到了少年的时期 就不再信主了。那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社会跟同学的压力，那这是我们不可能去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父母忙于生活，忙于赚钱，没有时间好好的管自己的孩子。教会呢，又没有好的儿童事工跟少年事工，结果呢，这些孩子到了反叛的时期，就离开教会了。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父母跟教会多点的去关心少年人，多给他们一些爱，希望用爱心把他们挽救回来。当然，最根本的办法还是从小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儿女。那教会可以为少年人组织少年人自己的崇拜，或者是少年人的团契。那与儿童主日学最大的分别就是，少年人可以有更多的参与，那么也应当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圣经。好了，我们谈过了儿童事工和少年事工，现在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就是弟兄的事工。在前几课啊，我们讲过，教会可以为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姊妹组织团契，比如说青年团契、夫妇团契、老年团契、妇女团契等等。那在这里呢，我特别想谈谈弟兄事工。一般来说，教会中的弟兄比较少啊，姊妹比较多。有些教会啊，甚至全部都是姊妹。那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表现。因为呢，如果教会当中姊妹太多了，弟兄呢就很难在教会当中立足。那为了这个原因呢，教会有必要成立弟兄的事工。那将弟兄组织在一起，这样呢，即使弟兄占少数，也不会感到太孤单，那也有助于发展新的弟兄来加入。弟兄事工开始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关键是教会意识到这个需要，经过祷告，那弟兄都愿意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就可以开始了。弟兄事工开始呢，应以建立本身的信仰基础开始。这可以通过传道人或者是信仰比较成熟的弟兄带领大家一起查考圣经，同时呢，大家可以讨论作为弟兄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如果有好的见证，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在弟兄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弟兄啊，不像姊妹，多数呢性格比较独立哈，所以要达到互相信任，带领者一定要敞开自己，愿意和其他弟兄来分享，分享自己的心声，分享自己的情况，慢慢的感染到整个小组，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心事拿出来分享了。这样呢，大家之间就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那第三个目标呢，就是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弟兄的小组。我们应当鼓励弟兄向自己身边的人来传福音，特别是小组可以组织一些福音活动，那让弟兄呢更容易去邀请人来参加。在海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弟兄的早餐会或者是午餐会，那么邀请一些朋友参加，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在餐会当中，可以请人分享一个短的信息。那另一个方法呢，就是请教会的姊妹们邀请他们的先生来参加弟兄组织的聚会。那这些先生因为妻子的缘故啊，已经对信仰有了一定的认识，比较容易信主，而且呢，带领他们信主以后，教会就有了更多的信主的健全的家庭，对教会的健康也大有帮助。好，我想再简单呢 谈谈圣乐的事工。很多教会都愿意开展圣乐的事工，因为唱圣诗是弟兄姊妹愿意参与的侍奉。教会可以组成圣诗班，在崇拜的时候献诗，代表会众将最美的诗歌献给神。诗班也可以在布道会献诗，通常呢会给慕道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呢。那对于诗班呢，我想有两点的提醒。第一呢，唱诗不是表演，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却不是表现自己的时间。所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加入诗班，因为献诗是一个侍奉。同时呢，我们希望诗班长是一个有属灵生命又有音乐恩赐的信徒，可以带领诗班，不仅在圣乐上带领弟兄姊妹，也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带领弟兄姊妹。诗班也应当有灵修的时间，比如在诗班练习之前呢，拿出半个小时来祷告，还有灵修分享。若是诗班长不能够带领，可以请传道人或者是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来带领，但时间也不要过长，因为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啊，诗班员可以端正侍奉的态度。这样呢，诗班员不仅能够在音乐上侍奉神，同时呢，他们的属灵生命也可以有长进。第二点我想提醒诗班的，就是不应当把教会所有能够侍奉的弟兄姊妹都拉进诗班，这样呢会影响其他事工的发展。有热心的弟兄姊妹多数都喜欢唱诗歌，喜欢献诗，但是如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诗班上，那么其他事工的人手就会不足了。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有两种解决的办法哈。第一呢，就是请有其他侍奉的弟兄姊妹专注在他们的侍奉上，如果他们有多余的时间，再考虑参加诗班。那第二呢，就是唱诗班可以减少献诗的次数，比如说一个月只献诗一次，或者是呢分大诗班献诗一次，那小组可以献诗一次。总之啊，教会要有平衡的发展，并且呢应以布道和栽培的事工为主。好了，今天呢郑子明跟您谈了教会的一些辅助的事工。那这些事工如果发展的好呢，对教会的成长，对满足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都非常有益处。但是教会要量力而行，更重要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当神为我们开路，这些事工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帮助教会成长的。郑子明为您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